Hello， 大家好。由于我本人这段时间都有事要忙，所以在后续的这段时间里，我将会降低更新的频率。其实正如之前跟大家说的一样，我真的就自己一个人，没什么助手，也没有团队，所以我做的这个节目真的就是我自己闹着玩的。如果你用市面上做自媒体的那些标准来要求我的话，我真的做不到。那些说我心智不成熟的那些朋友，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理解我说我的听众不是我的客户这句话。我这里不是商业机构，我不会讨好你们的，我只会顺着我的思路往下做。我个人觉得让你们可以听得舒服的节目会有很多，你们真的没必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好了，这些废话我们多说也无益，我们开始来讲讲今天的主题，顿安环境这家公司。当然了，大家应该大概也能猜到，我并不是真的对这家公司感兴趣。我们研究这家公司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格力电器。在2021年11月16号晚间，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声称，拟受让浙江顿安精工集团所持的浙江顿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约 2.7 亿股的股份，约占顿安环境总股本的 29.48%， 每股转让价格是 8.1 元每股，总的转让价是 21.9 亿元。同时，格力电器拟以现金的方式认购顿安环境非公开发行的约 1.39 亿股的股份，每股的价格是 5.8 亿元，认购总额约为 8.1 亿元。在这次交易完成以后，格力电器将持有顿安环境约 4.1 亿股的股份，占顿安环境总股本的 38.78%。 顿安环境将成为格力电器的控股子公司，格力电器有权改组顿安环境董事会，并提名半数以上的董事。而其实关于这次收购的缘起以及这一切的原因，其实我们还是要从顿安环境这家公司的历史来说起。我想其实很多事物我们放回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了解，会比直接了解情况要清晰的多，也有效的多。就好比这次格力电器控股顿安环境，后续还发生了与紫金矿业之间的股权和控制权之争。如果我们顺着脉络看下来的话，就会感觉其实发生这件事也很正常。顿安环境其实可以说算是全球制冷行业的龙头企业了，已经深耕制冷行业多年，公司成立于1987年，在1992至1998年间相继进入制冷部件和制冷设备领域。顿安环境原来的控股股东是顿安精工，而顿安精工的控股股东则是顿安控股。在这两家企业的背后则是顿安的原始控人姚兴义。2004年姚兴义成功把顿安环境送上了上市公司的宝座。在上市当年，顿安的总营收仅为 2.05 亿，归母净利润也仅有1835万。那说句实在话，以顿安的这个业绩水平，即使放在当年的制造业企业里面，也都还是一个小弟弟。所以你说公司的实控人不安于现状，那其实也非常正常。而其实很多并购的操作，如果放在上市公司层面，其实会存在诸多的不便。如果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企业主都会选择在控股公司实施并购交易。所以自顿安环境上市以后，顿安的控股方顿安控股并没有满足于现状，开启了疯狂的资本扩张的道路。从2010年至2018年间，顿安控股的总资产从 181.75 亿增加到 614.51 亿，业务的范围横跨制冷、明爆、化工、风电、三文鱼等多个领域。但由于控股公司并非上市公司，股权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渠道是相对受限的，所以控股公司大手笔并购的资金来源主要来源于债务融资。这在经济发展快速、货币条件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其实这条路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当2017年下半年金融开始去杠杆，市场资金开始收紧， 大规模利用债权融资的盾安控股就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到了2018年末，盾安控股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 74%， 账面的各类金融性债务金额超过350亿。盾安控股在当年陷入了债务危机。而盾安控股的债务暴雷在两方面对盾安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盾安环境与盾安控股之间签订了13亿元的互保协议，这意味着盾安环境可能要替盾安控股进行担保债务的清偿。而在2018年末，盾安环境自身账面的净资产也就 21.23 亿，这个额外的由担保引发的债务将会严重削弱盾安环境自身的融资能力和偿付能力。而另一方面，在公司实控人资本扩张的思维影响下，盾安环境并购了主营余热处理业务的盾安节能，这项业务大家可以理解成公用事业类的业务，在前期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项目的收益虽然稳定，但回收周期比较长，对于没有融资成本优势的企业而言，其实很多时候这类业务都是毒药。在大股东盾安控股陷入债务危机以后，上市公司也随之陷入了流动性危机。无奈之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方只能谋求出售盾安环境的股权，一方面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款缓解自身的财务危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新股东的帮助让盾安环境度过流动性危机。而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这一次格力电器充当了超级英雄的角色。那截止2022年末，盾安环境的关联担保债务是 6.6 亿，盾安控股及其子公司实际上已经承担了 4.5 亿，而格力电器实际承担了 2.33 亿。关联担保债务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已经消除，而格力电器注入的资金也有效缓解了盾安环境的财务压力，调整和优化了公司的财务结构。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就能体会到，作为上市公司的缔造者姚兴义，他对于这样一个结果会何等的不甘。虽然说从现实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保存他本人大部分的资产，也是最理性的一种做法，但大家要知道啊，在我们国内民营企业老板的圈子里面，旗下是否有上市公司，那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更何况这是自己奋斗几十年亲手缔造的公司，谁又甘心一朝失掉控制权呢？所以后续再出现紫金矿业等等这些波折事件真的非常正常。但无论如何吧，从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长变更的角度来观察，格力电器初步实现了对盾安环境的控制，这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起看一看盾安环境目前的基本盘。从盾安环境的业务范围来看，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四通阀、膨胀阀、截止阀等制冷配件，以及冷水机组等等这些制冷设备。在产业链的位置上，盾安环境实际上已经属于格力电器的上游供应商，两家公司也已经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在目前国内的制冷阀件市场，盾安环境与三花制控形成了双寡头垄断的格局。根据产业在线的数据，2021年盾安环境截止阀和四通阀分别实现销量 1.28 亿只和 0.74 亿只，销量市占率分别达到 40.7% 和 46.5%， 位列行业第一。电子膨胀阀实现内销 0.26 亿只，以 26.2% 的销量市占率位列第三。其中在家用空调细分领域市占率是 37.2%，市占率仅仅次于三花智控。从2022年度的情况来看，盾安环境的制冷配件与制冷设备业务分别实现营收 77.15 亿和 14.9 亿，占了总体收入的 76.06% 和 14.68%。 其中制冷配件业务主要包括四通阀、膨胀阀等等各类阀件，主要面向传统行业和新能源汽车行业。制冷设备业务则包括各类商用空调、特种空调。 我们前面提到的主营余热处理业务的吨安节能业务已经在2020年处理完毕，而被市场寄予厚望的汽车热管理板块，吨安2022年的营收仅为 1.99 亿，占了整体营收的比例仅为 1.97%。 从盈利的角度来看，吨安环境无论是从毛利率和净利率的角度来看都不算太高。近几年来，吨安环境的毛利率维持在 17% 左右，远远低于竞争对手三花智控。从净利率的角度来看，吨安各年度间可以说是飘忽不定。公司在疫情前的2019年的净利率仅有 0.25%， 2020年出现大幅的亏损。而自格力电器入主以后，公司的盈利情况其实是有所改善的。2021年和2022年吨安的净利率分别是 4.02% 和 8.24%。 而在现金流方面，在抱住了格力电器这棵大树以及脱离了重资产的节能业务的束缚以后，公司的现金流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2022年吨安环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是 12.7 亿，相比于公司年度的 8.36 亿的年度净利润，经营净现金流是大幅高于年度的净利润水平的。无可否认，自格力电器控股吨安环境以后，公司在经营和财务层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但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曾经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三花智控，这家曾经的对手已经依靠向新能源热管理领域的成功转型，不仅总市值突破了千亿，更是将估值中枢从20倍左右提升到40倍左右。我们刚才提到，吨安环境2022年汽车热管理业务的收入仅为 1.99 亿，而三花智控的汽车零部件收入就达到 75.14 亿，这项业务的毛利率更是达到 25.92%。 现在回想起来，吨安环境曾经拥有与三花智控相近的业务、营收和市值，却在经历多元化失败、原控股股东暴雷等一系列挫折以后，盈利和市值方面都不及三花智控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上市公司的实控人和股权架构这一因素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比如我们现在来说，吨安环境到底是不是一门好生意？我个人认为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一门生意。其实吨安环境的基础真不差，我就举一个例子。吨安环境在2008年就进入核电烘调领域，2011年起就跻身国内仅有的两家具备核电站暖通系统总包业务资格的企业之一，设计研发了核电级的冷水机组、核电级的空气处理机组、核电级的冷气等一系列配套设备。根据公司官方公众号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公司已经参与了25个核电工程建设，核电项目经验累计超过100多个，国内核级冷机市占率高达 94%。 而我们也看到，吨安在福清核电工程华龙一号、华龙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等项目的成功实施。你们说，这种国家级的百年大计工程，敢用吨安提供的空调，这不就是吨安技术实力最直接也是最硬的证明吗？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市场普遍比较看好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系统这块业务？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因为新能源车跟传统能源车不一样。传统能源车只需关注座舱的热管理，而在动力系统热管理方面，新能源车则新增了电机的热管理系统以及电池的热管理系统。首先在座舱的制冷方面，燃油车采用的是发动机带动制冷压缩机工作，而新能源车则是采用电力驱动压缩机工作。在制热方面，燃油车采用的是发动机与热为座舱供热，新能源车采用的则是 PTC 热敏电阻或者热泵空调供暖。热敏电阻制热是当前新能源车空调系统比较主流的方案，这个方案耗能比较高，需要使用动力电池的部分能量用于制热，那肯定也会相应减少用于行驶的能量。 所以使用热敏电阻制热方案的新能源车普遍面临续航里程比较短的问题。而热泵的这个方案能耗比较低，能够有效地延长续航里程。热泵空调通过压缩机搬运热量，利用冷媒蒸发吸热和冷凝放热的原理转移能量，耗能比较低。而近年来，国内的车企也纷纷开始热泵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包括上汽、长安、蔚来、小鹏等等这些品牌在最新量产的车型上都是使用热泵技术。而热泵空调具有能耗低的核心优势，能够有效延长新能源车的续航里程，未来有望逐渐替代热敏电阻空调成为主流的应用方案。而热泵系统的推广催化了车用制冷阀件的需求，电子膨胀阀的使用数量明显增加，新能源车热泵系统运用制冷剂循环原理产热，核心元器件包括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以及单向阀、四通阀、电子膨胀阀等等这些阀件。其中电子膨胀阀相比于热力膨胀阀具有精度高、调节范围大、控制偏差小等等这些优势，适用于精准控温的新能源汽车热泵系统。国内外主机厂众多车型的热泵空调架构都基本上需要使用23个电子膨胀阀。因此随着热泵系统渗透率的提升，电子膨胀阀等等这些车用阀件的需求也将持续提升。而在动力系统热管理方面，新能源汽车则需要新增电机热管理系统以及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而这其中其实各类热管理系统都需要用到大量的冷媒阀件，而这类冷媒阀件在技术原理上与传统的空调阀件高度相似，所以传统空调的零部件生产商都自然成为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阀类部件的主力供应商，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三化质控与顿安环境。根据电气工业行业协会的统计，在将热管理系统的核心组件进行拆分并统计单车价值量以后，新能源汽车的热泵型热管理核心组件单车的价值量要比燃油车高出 2-3 倍左右。其中主要的增量价值来源于电动压缩机对空调压缩机价值量的提升、新增热泵系统、新增汽车电子膨胀阀等等。但话说回来，市场再有空间，如果公司自己不争气的话，其实那也是枉然。我想对于顿安环境而言，只要不出现其他方面的内耗，公司在经营和财务层面的持续改善是非常有希望的。好了，我们这次就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节目仅作为我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